日常生活时时处处都和法律法规相关，作为现代社会的公民，不仅应该守法懂法，更应该合理运用法律工具捍卫自身权益。欢迎收听每隔周周六晚西雅图中文电台曹律师信箱节目，由曹肖鹤律师为大家答疑解惑。
各位亲爱的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 AM1150 高清调频 FM98.9 Channel 3，欢迎大家收听每月第三个周六晚九点的曹律师信箱栏目，我是主持人博文。今天呢，按照惯例，我们请来了位于 Bellevue 曹肖鹤律师事务所的我们亲爱的曹律师，以及我们的热心听众代表赵同学，跟我们一起讨论。欢迎两位，欢迎曹律师，欢迎。
谢谢亲爱的博文，谢谢亲爱的赵同学，还有所有的听众朋友。
按照惯例哈，我们通常都会有请曹律师呢为我们带来一些近期移民法律法规的新资讯，但是我觉得可能这一次我们刚一抛出这个问题，许多观众就会听众啊就会想到最近的一个大热点，这个 HR1044 法案。所以呢，我们也会响应大家这个期盼，这一期我们之后会专门讨论和分析这个法案的内容和影响。但是还是想问问曹律师啊，除此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讯息您想要跟我们分享，希望我们关注呢？关于这个移民法律法规方面。
嗯，对，我觉得呢，一个是呢，就是现在已经是七月份哈。
嗯。
那咱们大家都知道是4月1号是这个 H1B 的这个递交时间，然后之后有抽签的这个这么一回事儿哈。
嗯。
所以呢，现在其实呢，大家也都陆陆续续的知道了，已经被抽中的话呢，已经知道了，已经没有被抽中的话呢，那陆陆续续的话呢 ，package 应该已经寄到了这个就是公司里边所以呢，如果听众朋友您是雇主的话呢，你应该跟 HR 了解一下情况。然后呢，如果你是雇员的话呢，今年参加了抽签那你也应该跟自己的 HR 或者公司老板了解一下情况了哈，然后做一个下一步的安排。那当然还有一部分人呢，就是说呢，感觉到很幸运，就是已经抽签抽中了，但是呢。应该说呢，今年比去年呢收到补件的量百分比呢其实要少一些，但是确实还是有一定的比例的。所以呢，如果你收到了这个补件的话呢，那其实就是说的应该是特别特别认真的对待。而且呢，就是因为咱们律所比较幸运，有很多听众朋友也好啊，还有包括我们的客户的朋友啊，他们经常会的把他们自己 RFE 的内容分享给我们其实呢这些 RFE 真的是很多时候，今年跟往年不同的，在我看来就是很多大公司大公司原来是 RFE 很少的，他们呢其实也开始有一些 RFE 然后这个时候呢，其实这个雇员就感到很难处理。
嗯，
对，
为什么会这样呢？
为什么会这样呢？哈，就说呢，首先哈，他为什么觉得很难处理呢？因为实际上呢，他是他有点把握不了自己的命运。因为他大公司啊，专门有一个特别大的一个人力资源部在处理这个事情哈。人力资源部呢是跟他们自己原来合作了很多年的律师打交道，然后呢，这个律师呢把那个内容我要什么什么，然后给那个人力资源，人力资源呢把东西呢是给他们的他上面的叫 supervisor 啊或者 director， 然后他听到这个消息以后就急得要命呢其实不知道该怎么办哈，不知道该怎么办。然后呢，这种时候他们有时候会跟我们咨询一下子这个情况。这是第一，就是这为什么他们很觉得没法控制命运，是因为这个东西不是在他职业自己的手里。如果是小公司呢，他有时候跟老板很熟啊，甚至跟老板商量说我们呢，我们自己找个律师再做一个，要听到一个第二个一种意见，我们叫 second opinion 哈。这样的话，想把这事情做得更好，那是不是原来那律师有些东西做的有些什么方式方法，有些什么可以再考虑的，对吧？但是大公司以后呢，隔着这么多层面，他其实真的是干着急干着急哈。对，然后呢，他的 supervisor 有时候呢也其实不知道怎么说让我们重新写这个就是所谓的 job description， 就我们的工作描述。我们觉得我们原来写的挺好的呀，那现在大方向特别细节的有时候不是特别清楚，就层层下来的时候有时候不知道该怎么办哈。这是一种那另外一种的话呢，就是说他有时候在这 RFE 里面，其实我们叫 boilerplate， 就是说所有的补件好像长得都差不多都是你要给详细的这个工作描述，然后他不给你更详细的指示。 这种情况下呢，像大的公司呢，有时候他们跟特别大的移民律所合作，像我知道有的大的移民律所是一两千人的哈，
嗯，
对，那然后他们开玩笑说，我们好像觉得跟，好像是跟一个电子邮件在打交道，是跟一个机器的打交道，因为没法跟这个叫什么，没法跟这个律师讲上话，
而且得不到应有的重视，有的时候，
对，有时候他其实也有几个原因，有一个原因是什么呢？因为你是一个你是个雇员，
嗯，
人家呢律师事务所是对雇主的，
也是，
对，所以呢他其实。理论上呢他不应该跟你直接打交道、
啊、
对，有些个方面的东西他也可能他需要跟你交流一下的，但有些东西他其实他可以不回你的，
这样子，
对，所以有时候这些人就是干着急，然后有时候就到处的就会打听，有时候会约一些咨询，其实也就是在精神上放松一下，知道现在是怎么回事儿，对吧、
嗯、
那还有一种呢，就是说这种正因为这种 boilerplate 就是长得都差不多的这种 RV，他们就有点不知道应该怎么办，不知道应该怎么办。
嗯、
那所以呢，也咱们也借西雅图中文电台这个曹律师信箱这个节目呢、
嗯，
既然听众朋友这么热心，给我们还在往信箱里面经常写一些个问题哈。那今天在听咱们节目的听众朋友呢，就是说呢，自己能做的是什么呢？就是跟自己的 supervisor， 就是如果你是大公司里这样一个雇员，那实际上呢，要把自己的工作要描述的越详细越好，越专业越好，跟你学的课程。越对口越好，
对，
就是一定要详细。有时候呢，是你写的特别粗略之后，对方找不到，就是比如说移民局来讲，找不到感觉，说你这是不是一个叫做要专有这个专业特色，叫 specialized 对吧？
对，
那所以呢，你像跟我们做咨询的话呢，我们总的来讲的原则呢，也就是我们会更多的了解你到底是学什么的，
嗯、
因为就算你学计算机，有时候课程还不一样。对，然后后来你实习做了什么呀？啊，工作做了什么呀、
嗯？
你这个工作具体有些什么特点？
嗯，
就越具体啊，越吻合越好。
争取就是在一开始一次性就通过，而不是来回反反复复的。
对对对，
所以初期的准备很重要。
对，是的，尤其这个在这个补件里说心里话，它整个的标准已经提高了，已经不是原来最开始的那个标准了哈。
嗯，
这个时候呢，要重视，因为抽上签了，已经不容易了，对吧？
嗯，
嗯，
我听说就是。好像还有的就是比如说这个移民局要的详细要的材料很详细，比如说要这个公司的具体的一些架构的一些表什么的，让这样的移民就是他的律所就会去跟公司要，但是公司要提供这个表的话又得层层的批，
对，
然后就导致了这个流程走得特别慢。
对，这个呢其实呢就是我们国内讲的叫官僚，
嗯，
大公司哈、啊，在虽然是在资本主义，大公司其实也有点那个味道了，有点官僚了，
结构特别的繁琐。
对对
对
对，
嗯，好，谢谢您给我们分享这个很中肯的建议哈、
嗯，
所以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能够受用，然后也不用太慌张。然后一旦真实遇到这种情况，也慢慢的就是把配合好，完成好就可以了。那我们现在就进入正题哈，我们今天讨论一下现在炒的这个沸沸扬扬的美国技术移民法案 HR1044 法案。所以我就想让赵同学看能不能，你了解这个法案多少呢？给我们大概介绍一下你现在对这个法案的了解，相信你也代表着我们大部分听众朋友的这个观点吧。
嗯，就是我的了解也是从网上看了一些信息，然后以及看了一部分这些法案，大概的意思就是以后不再按国家配额来分配这个技术移民了。以前好像是大概多少万，一共14万的配额，一共给这么多的，
好像是每个国家有7%，我听说，
对，最多不超过7%的配额、
嗯、
然后这样的话就对于中国和印度是两个申请大国嘛，
嗯，
然后一定是远远超过了这7%，于是你超过了7%，你就得有排期了，
对，
然后你就得进入一个排队，然后排到了你，然后你才可以继续递交485，
嗯，
然后但是这个法案好像就是要取消这个国别的限制，
嗯，
然后这样所有的人都一样，然后不再受这个国别限制，于是就可以按排期的时间来走，然后但是好像给了3年的 grace period，、
嗯、
然后说好像前3年按85%，最多不超过85%，然后之后再慢慢的实行这个东西，这大概就是我了解的一个情况。
那我觉得说的是非常的完整的哈，所以但是还是想让曹律师补充一下，您觉得这个是大概这个法案的这个情况吗？
对，是。 就是他呢，实际上呢，就是说总的来讲呢，职业移民它其实分成五大类哈。然后职业移民总数它是有个总数的，是14万多，这刚才您说的哈。然后呢，基本上是呢，除了这个第四类和第五类1万的话呢，每类的话是28.6%，28.6%的话呢，我们一乘以14万，应该是14万4吧，这应该大概是每类有4万多哈，好像是吧？是不是赵同学？
应该是吧
这是数学哈、啊、对，那所以呢，那个所以就说然后呢，它同时还有另外一个限制哈、啊、其实可能是考虑到这个就是所谓的就是公平和 diversity 哈、啊、
嗯
就说每一个国家呢，实际上呢你不能超过7%，刚开始赵同学也说了哈，不能超过7%，如果超过7%的话呢，你自己国家要排队。
嗯，
所以呢，那赵同学，你就是你听到了，就是说这个咱们现在职业移民类的，就您周围的同事啊、同学什么的，他们现在大概等几年呢？
嗯，作为中国人来说的话，感觉大概也就是3年。现在感觉排期还是比较快的，EB2 或者 EB3 的话，大概3年左右的时间就排到。
嗯，
但是周围的很多印度同事的话，他们可能真的是排了将近快10年。
对，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听到了很多反对的声音，就觉得一旦这个国别限制取消了，可能一开始会有一个缓冲，但是之后可能我们尤其作为这个华人的这个绿卡申请人，反而排期会大大增长，而且难以预估，因为这个印度裔的申请人占的数量其实更大，要大得多，
而且他们的就是他们的 priority date 比我们要提前太多了。
对，
提前就要花很多时间把他们的申请 process 掉，等到我们。
就咱们现在应该是，就刚才您说的 EB2 EB3 大概是应该是2017-2016年啊，2017-2016年，就刚才您说的这个2-3年哈。那么印度同事的话呢，应该是在2009年左右。对，所以呢，如果哈，如果刚才像我们说的这个10444的话呢，如果他取消了这个就是国别的这种排队的话呢，其实呢，那肯定的，就从这个如果从优先日期上开始往后数的话呢，那我们肯定要先解决印度同事的从2009年到2016-2017这段时间印度同事的他的排名的问题，
对，
他的绿卡的问题，
对，
因为这些人 suppose 呢，基本上呢都是应该是140都已经批了的，这些人
已经等了很久了，
已经等了很久了。对，
所以如果这个法案真要通过的话，您觉得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之后还有几个流程才能真正立法通过？包括您觉得真的像大家担心的那样，就是可能性非常高吗？因为我们知道当时在众议院投票的时候，通过是380多票哈，据说非常高的票数了。
对，是的，它是这样的哈，就是我记得是就是应该是众议院就是票数大概总数应该是434，或者435哈，应该是有一个我不知道后来填没填补上，应该是有一个是空位，所以应该是434。
啊，
所以呢，他呢号称是380多票，通过。那也就是说，共和党的200多票和民主党的200多票和共和党的100多票都是同意的。
嗯，
所以呢，他等于是走了一个加急的程序，因为感觉这个声势很不错呀，你知道吧？对呀，真实的声音很高，所以他就迅速的过了这个众议院，所以这也是大家比较紧张的地方。因为什么呢？因为到了参议院的话呢，其实每个州有两个参议员吧，
对，
应该100个参议员左右哈，100个参议员左右的话呢，那然后这种情况下，我看一下他们比例，就是民主党和共和党，这个他们俩其实这个比例是差不多的。如果按着这个众议院的这个势头的话呢，感觉上好像是参议院这边通过的可能性也很大，对，通过也可能性很大，这是第一。第二的话呢，如果他不通过的话呢，那可能就是说如果大家觉得这方向是对的话，也可能在众议院这个层面上他会提出一些个修改意见，修改意见，然后呢可能在经过几次的往复的这种讨论哈，就是所以呢，其实原来呢我个人认为通过的可能性呢是比较大的，但是呢，现在呢，因为参议院这个层面上有一个比较类似，但确实不是一模一样的这么一个，就是一个法案，就是 S386哈。那他在参议院这个层面呢，其实是受阻了。受阻了的话呢，就是说呢，使得我们现在呢有这个证据来怀疑，那是不是就是说内容有一点类似的这个H2-1044有可能在参议院层面被搁浅呢？所以呢，这个说起的话，每个人的观点是不一样的。
对， 的确。
然后再一个呢，这个主持人博尔问到这个流程问题哈，他如果是在参议院层面也同意了，就算是有些些微修改局部的修改哈，也是同意了的话呢，实际上下面就是特朗普总统要签字了。
对，
他签字的话呢，这个法就成为法案了。
嗯，
应该是说改写了整个移民法律的百年的历史，因为原来一直是有国别限制的，而且呢，其实1044不仅仅是说技术移民，其实也谈到了家庭移民，谈到家庭移民，但是在咱们的这个就是说因为现在中国大陆新移民主要是技术移民的比较多哈，然后技术移民的这些人呢，关键是能说能写，然后呢，所以呢，大家听到的声音都是关于技术移民的这些评价。其实从老百姓来讲呢，就是家庭移民这块的国别的这种取消限制啊，或者是其实它不是取消限制，而是把限制百分比提高了，从7%到15%了。其实这个从家庭移民来讲呢，对于中国大陆人来说呢，不是一件坏事儿。
那您能跟我们具体分析一下吗？就是对这个技术移民和家庭移民这两类，具体的这个影响会是什么样子呢？比如说有人提到像比如说 EB5， 可能会受到积极正面的影响。
对，它其实这个法案我觉得呢，其实有四大块哈。那其中呢，就是受到关注的，就是刚才赵同学就是也是因为这都是属于技术移民层面的这个技术移民层面的哈。
对，
那这位同事也在谈论这个，所以大家在关注 EB2 和 EB3， 也就是技术移民的第二类和第三类。但是实际上呢，你说在我们的实际生活中呢，其实还有是包括这 HR 里边还谈到了家庭移民。家庭移民从这个类，从这个就是国别的7%的限制，现在提高到了15%。提高了15%。那你比如说中国大陆的这个就是中国大陆的这个家庭移民哈，家庭移民那就意味着什么呢？那就意味着比如说十几年的排期的，比如说兄弟姊妹的这个排期的哈，那就有可能比如说变成了7年了，变成6年了。那这是个巨大的变化，为什么呢？因为在排期的过程之中哈，那有一些个他们的第二代，比如说兄弟姊妹，比如说赵同学有一个妹妹，他给他移民，然后他妹妹小孩比如说是10岁，当然这是不可能的了，赵同学很小哈，对，那如果过了13年，他妹妹移民了，但是呢这个小孩呢有可能已经过超龄了，超过21岁了，所以这小孩就不能移民了。所以
最后就是能提交的时候的年龄来算的，并不是按你交那个开始办申请的时候的时间来算的，是吗？
他这个算法呢，这个是就是年龄的这个法案呢，其实专门有个法案，这个算法其实是有点复杂哈，有点复杂。那就是说呢，你比如说你递交的时候，这个小孩是十岁哈，然后呢批下来的时候呢是13年以后，那实际上这小孩23岁了，对。那如果简单的算法呢，你就用那个23，你就能看出来，实际上是。就是，也就是到时候你能拿绿卡时候的时间来算，那么就是这小孩23了，其实他就超龄了。
对，
当然了，后来呢，等于是移民局等于这边呢，就为了保护这些人，在等待的过程之中，他等于超龄了嘛，拿不到这个移民的福利的话呢，他实际上他又有一些个变化，比如说他可以减掉等待里边移民局审理时候的时间。
审理的时间，
哎，对，比如说在职业移民里140的审理时间，比如说是1年，或者半年，那在家庭移民里的话，审理时间是指130的审理时间，对，所以这个算法呢，就说的比较稍微有点复杂哈，但总的来讲呢，也就是在你能够拿绿卡那个时间再减掉，也就大概1-2年的时间，那对，基本上是这个概念哈，可是呢，依然会造成很多人，就很多人等于最后超龄，所以家庭移民这块呢，其实应该说。对于因为家庭移民这块现在有几个大国，比如说有4个大，菲律宾墨西哥，有这几个国家呢在受巨大的影响，对这几个国家包括中国大陆其实是一个利好的消息。
那我们现在先把这个回答这个暂停一下，我们插一段广告，回来继续让曹律师给我们分析这个对不同种类移民的影响。
举办婚礼、生日宴会，请到海景大酒楼。
大型晚会、团体宴席，请到海景大酒楼。
面向 Lake Union 的海景大酒楼提供自500人的宴会大厅，是各类庆典的最佳场所。
难忘今宵尽在中国海景大酒楼。 China Harbor 的电话是206-286-1688 206-286-1688。
热 烈祝贺，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开播七周年。
Bella， 你恋爱了？
哪里有啊？
那你为什么这样的容光焕发呢？连双下巴都没了，就像变了一个人似的。
我啊，只是去卓玉医美打了两针，你看看，脸上皱纹没了，脸也瘦了，双下巴也不见了。Hello， Tony 啊，我们今晚去看电影。好呀，那就今晚见喽。
卓玉医美是您重返青春的最好朋友，干细胞水光针、微针、Botox、肉毒除皱、瘦脸针、玻尿酸填充，美丽人生不是梦想。夏季酬宾进行中，地址在 Bellevue 市中心，电话425-589-5747，425-589-5747。
欢迎大家回来，您现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每月第三个周六的曹律师信箱节目。我们在广告之前呢，问了曹律师关于我们现在比较热门的这个 HR1044 法案对不同类型的移民的影响。所以刚刚我们谈到了家庭移民，您还有关于这个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或者我们之后可以讨论其他类型的这个影响？
对，我觉得家庭移民最后一个结论就是说，实际上他把比例提高了，从7%提高到了15%。那对于家庭移民排期比较长的，有其中四个国家的话呢，其实是利好的。
对
啊，当然了，对于那些其他的国家，那些个排期不是很长的国家，那其实不是个好消息。
对，他们就没有排期了。
对，因为在总数一定的情况下，就在一个大的这个一个铺里面，其实他们就可以增加排期。对，
有道理。
那
像除了这个家庭移民以外，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投资移民，那对投资移民的影响会是怎么样呢？
对，这个实际上呢，对投资移民来讲的话呢，如果是取消这个国别限制，因为现在在正常情况下，从最开始恨不得就是华人的这个就是中国大陆的投资者，占整个1:5的，比如说是90%、80%哈，差不多占到80%的比例的情况下，你刚开始的几年其实是占的比例虽然很高，但是它并没有启动用7%这个国别限制，因为呢就是还是量不够哈，但是后来超过了这个比例以后，到一定程度就开始用了7%的限制的时候，所以整个投资移民的排期一下子变得特别长。特别长是个什么概念呢？你比如说现在是哪些人才能拿到绿卡呢？是2014年10月15号递交投资移民申请的这些人才能拿到开始进入了这个拿绿卡的这个阶段哈。但是呢，关键是呢，就是说他不是说过了一个月我就变成了2014年11月15号。而是呢，我人间走一个月，其实他天上可能有时候走了一个星期，或者呢几个月才走一个星期。这样的话呢，就有可能从现在的什么概念啊，就是说从现在的5年，将来有可能会变成8年，变成10年，排期越来越长。对，那这也会导致有些人超龄了。比如说当时带了这个小孩，比如说10岁的这个小孩，经过十几年的话呢，有可能就会变成超过21岁，他就拿不到福利了。那这样的话呢，就会导致呢，现在事实上已经造成了有一些投资人，开始从投资移民里撤出。
哦，是吗？
对，他说我不进行投资移民了，所以我要把资金撤回来。
哦、
对，这在我们实践中啊，这种比例现在开始越来越多，等不了了。对，那这种情况下的话呢，如果是取消国别限制的话呢，你想中国大陆的人占80%，
对，
那也就是说，如果取消国别限制，那肯定要先审。2014年的中国大陆的这些人啊，
有道理，
对吧？
对，
其他国家的人基本上是随时就是审理时间，而不是排期等待时间。所有的其他的国家的，现在只有中国大陆排期这么长。那所以呢，中国大陆投资人实际上是1044法案里投资移民里的最大的受益者。
这是好事儿。
对
对，
这是好事。
那他们提出这个1044的时候，是真的这么考虑，说是让中国的投资移民受益吗？
我觉得应该有吧，这个肯定是喜闻乐见的事情。投资移民，
对，我觉得的话呢，就是因为大家这个就是我也做了一些研究哈，这个也是就是集中各个方面的信息哈，就是首先哈，我们要看投资移民就这么一个对中国大陆投资这么利好的消息，我们要看看受益的是哪些人，受益的是哪些人。实际上呢， 这些一比五投资人，他们把钱主要投在了美国的这些投资的项目里。投资的项目里呢，基本上呢，应该说80%-90%全是房地产项目。
对，
房地产项目。
所以呢，都是大的房地产商，其实在用这些钱。那这些钱呢，实际上呢，它不是经过银行的嘛。
嗯。
然后呢，就它有很多福利，它跟银行贷款比较起来哈，有很多福利。所以对于这些大的房地产商来说呢，其实是一个特别特别好的一个消息，就是说的用这个1:5的这个钱。那你想，如果排期这么长，中国大陆的这些投资人如果减少的话，80%的人减少了，对吧？哪怕不是80%，减少掉70%的话，都是一个对他们来说，其实都是一个
很大的资金流失，
很大的一个资金的流失。所以呢，实际上呢，而且呢，就是从1:5投资人来讲呢，其实他们不是联合行动的一群人，他们都是很分散的投到各个项目里的，然后彼此之间。也很少联合行动的一些人，所以从这件事儿来讲呢，从这个就是所谓的有政治游说来讲呢，这个是在就是这个媒体上分析哈，应该是一些大的一些房地产商这样的一些个财团呢，实际上是他们在推进着投资移民的没有国别限制，对对，
有道理啊，
非常有道理，
对，
所以不仅像我们当时。猜想的有这些大的科技公司，可能它推动，因为有很多他们的这个印度裔也好啊，这个雇员，所以还有这个房地产商的这个背后推动，这个是我们之前没有太多想到的。
的确是。
对，所以这 HR 里边呢，实际上其实它几个方面的，应该说是
的力量，
集体的利益哈，
对。
但是呢，其实确实不同的人，那就像刚才博文说的。那在EB2、EB3 类的话呢，那我们看哪些人最，如果按照目前的方案，如果是其实是现在最问题最多的是印度这边，印度的这个申请人，对吧？
对。
那当然了，第二才是中国这边的这个就是申请人，就也就是说的雇员。那所以呢，实际上呢，应该是使用这些个印度和华人高科技人才的这些个大的科技企业。
对。
对，首先应该是这些人他们在起这个推手的作用。
对，
那然后在其他的当然就是华人这个群体里边，他们在分析是不是有印度的政客呀，或印度财团在起作用。那这个呢，这个我们仅仅是在我看来，我们抓不到证据哈。但是我们确实能够看到这个法案执行以后，确实能够看到是哪些个大的群体在受益。
确实是。
那
就是在这个现在大家就这么的焦灼哈，您有什么就是作为比如说绿卡的申请人，或者甚至已经提交了140的这个这些申请人，绿卡申请人，我们能做什么吗？还是就只能这个等待？或者您有什么建议吗？让大家能够平复这些我们的热心听众的这个焦灼的心情？我很好奇。
对这个的话呢，我是觉得呢，首先。因为确实所里面其实就我们所里面其实确实开始有人在咨询这些，
对呀，
就如果这个执行了，因为有的呢，比如说比较早期一点的，比如说已经140批下来，甚至马上就到485的，他就觉得因为他那个现在那个HR 1044有一些个缓冲期嘛，大概3年的，
对，
他是个人分析一下，我估计我差不多就能够到时候已经拿到绿卡了，然后呢有一些个呢，你像那天我们来所里来了一对夫妻，这个男的呢其实是快到485阶段了，他觉得他受影响的可能性比较小了，对，但是那个妻子的话呢，实际上他就是还这个公司还没有给他申请，所以肯定是在3年之后，他肯定是如果法案执行，他肯定是会受影响的，所以呢其实呢特别特别焦虑，
对
我觉得因为从我个人来讲，我们已经是经历过了这个拿绿卡那个阶段哈，但是呢做这个本职这个工作，就使我经常会接触到这些人哈，说心里话也是感同身受的，你知道吗？感同身受的。对，那我觉得第一的话呢，如果这个法案执行了的话，其实也是我们个人能做的事情，如果通过了以后，其实也能做的事情也非常非常小，但是至少呢在做之前的话呢，我觉得在通过之前的话呢，因为什么呢？因为在参议院的层面，如果投票的话，是你们州里的参议员在投票。你们州里的参议员两个人，你要清楚是谁，你们应该跟他们去联系，表达自己的意见，或者支持，或者反对，或者是比如说四个大方面的这个法案里面四块哈，我支持哪个，为什么，我投反对哪个，我为什么，甚至哪怕不说为什么，我也要告诉你我支持反对，因为呢， 这个参议员是咱们州里面的州里面的这个居民选出来的吗？
应该代表、这个、
应该代表是的，对，所以呢，应该是绝对是要有声音啊、
嗯！
而且呢，我觉得也很好，我们华人确实是高兴不高兴的，我们现在有声音让大家知道哈，
开始发声了，
开始发声嘛，对。然后再一个呢，就是说，如果看那些大的那些财团啊什么之类，他们人家是集体的或者是比较持续性的在比如说跟国会啊，或者跟在这个比如说众议院层面呢，在就说的所谓的进行政治游说哈，
嗯，
那我觉得如果是如果是华人有这种力量，也能够就是说把自己的声音传达出去的话呢，其实也其实如果对也应该做，就算是这件事情你觉得你没有受到影响，但是呢也有可能在别的问题上会受到影响，
对，
所以呢就是说在我看来是就是该需要表达意见的时候，通过方方面面还是要表达这个意见，
的确是。那像就是有一些人有一些观众就会考虑说，他们现在的身份是比如说是工作签的身份，或者是学生身份，那他们可以给这个参议员写信吗？或者是向参议员表达他的一些观点吗？毕竟他
就比如说他们没有真正的投票权，还不是公民，
对。这个的话呢，我觉得这个问题也非常好哈，非常好，因为平时也经常会有人问到，他实际上呢，你在这个州里面居住的话呢，然后呢，你也是个纳税人，对吧？所以呢，你表达你的意见是永远是没有错的。至于对方对这件事情的重视程度那这是他的事情，这是第一。第二的话呢，就是我们任何一个，无论是拿工作签的，还是一个拿学生签的，我们在这个地方都会跟周围的就是有投票权的这些人其实也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对吧？
没错，
哪怕至少我们服务的企业它还是美国企业吧，
对，
对吧？所以呢就是说呢，在我看来呢，就是都应该，因为我们在这里边我们也在做我们应有的贡献嘛，在这个不管你是拿工作签的人，
对，
还是学生的这些人哈，我觉得该表达的时候还是该表达吧。
对，不仅做贡献，还得争取自己那个想争取的一份权益，
就合理合法的，对，了解他的这个操作程序的表达。
对，那赵同学，我们记得之前聊到过，你现在的也是在申请绿卡的这个过程当中，所以你能不能跟我们大概说一下你的这种现在的这个是到了哪个阶段，然后你会担心这个法案对你的影响吗？
对，当然会担心，因为如果说就是这个我现在的状态也是就是交上去了140，但是离
已经批了，
对，已经批了，但是离485还是有很远的距离，然后所以说就也是非常担心，就是如果说这个法案真正的实施的话，那很有可能就是一下等待的时间要翻倍，
对，
或者是
因为你也不确定你会不会刚好在这个缓冲期之前能被批过，
对，
那要不然肯定就很长时间了，
对，所以对于这个法案也是很紧张，
但是曹律师已经鼓励像你这样情况的要找到适当的渠道，看看能不能发出自己的声音，
对，我觉得就是说就是也就是找到就刚才博文说的找到适当的渠道来表达我们的看法，这是第一。第二的话呢当然了，就是如果最后就形成了的话呢，其实也只能是在形成以后按照我们的就说的按照我们的方式，就也没有必要整天就是说的挺焦虑的呀，就在想一些个办法怎么能使他比如说夫妻俩可以打这个叫什么呀，打配合呀什么的，也使他变得就是说用自己的方法去寻找更好的这个
解决
办法，
对。
那您觉得就是这个法案就是现在过了众议院，然后现在在参议院，您觉得他就是能过参议院的可能性大吗？
刚刚曹律师长说就是可能感觉有点
大
了哈，是吧？
我个人吧，本来刚开始认为是还是比较大的，还是比较大的。但是呢，就是从参议院层面对 S386的这个态度哈，但是当然了，S386其实跟 HR1044还是有很多细节，就它更加激进一些，更加激进一些。它这个受阻哈，我觉得呢，这个就是现在不好说它是不是一定能通过，如果即使通过的话呢，因为我们也看到了很多种法案其实在这个过程之中揉来揉去的其实还是很大变化的，
对，
所以即使通过的话
可能会有改动哈，
对，有可能也做些调整，所以这也是
那您现在能猜想到会有什么类似会有什么样的调整呢？
我希望哈，我希望呢就是说比如说家庭移民从7%-15%大家反弹很小，对，所以呢可不可以这样呢，就是把这个7%变成15%， 这样的话呢，减少了这个，就说的减少了，比如说印度同志的这个排期等待哈，要安抚一下。
嗯，
那么长等待，我们也是将心比心哈。
对。
然后同时呢，我们中国的那个就是大陆的朋友的话呢，也不会说恨不得等所有的这个十年之内印度同志都办完了，我才开始办，对吧？
对，
就把这个比例稍微调高一下的，就我觉得
这个很有道理，
可不可以做一个这么一个折中？
对，
对对对。然后投资移民那块儿的话呢，那既然我们给他们带来这么大的一个中国大陆
投资量，
而且是他们就是说的帮助美国经济的发展，
对，
我觉得投资移民这块可以。是不是可以取消排期？
嗯，
对，但是呢，当然了，
哇，那取消排期，他们的受理起来也是很大的工作量啊。那他们就是要一直开始受理，就光这个现在堆积的量就很大，是这样吗？
他不是，他实际上就跟职业移民一样的。
哦，
对，其实呢，就是因为你第一步都，他第一步他肯定是要都要审理的。
对呀，啊，
审理完了之后，就是什么时候能够进入这个绿卡的这个阶段？
嗯，
哎，
现在总的名额不变，只不过说取消了国别的限制而已。
嗯，
对。
那会不会一旦万一真取消了的话，那会引起一大波这个新的投资移民的风潮，然后
对中国大陆的客人来讲是这样的，对，
嗯，
对。那但是呢，这是我们现在是因为中国大陆的客人，中国大陆的这个就是投资人也好，包括职业移民的也好，
嗯，
说心里话，我们是就是有些消息对我们是这群人，就对中国大陆的人来说是特别利好，
嗯，
啊，比如投资移民，有些是觉得挺焦虑的，像比如赵同学对职业移民这块儿哈，
对。
对，所以
这也很难平衡哈，
很难平衡。所以呢，我甚至我看到媒体上有人在，比如说有一些国家甚至认为他们说这简直是跟在禁止这个穆斯林，这个就当时有一个穆斯林 ban 嘛，就禁止穆斯林的国家的人，
嗯，
比如说去拿什么签证进那个美国工作呀什么的哈。
嗯，
他说这简直是跟那个是一样的。所以呢，就是说其实呢，我们也不得不要考虑到，其实还有一些人，
嗯，
他们可能。不管是怎么样变化，只要我们这边排期缩短，
嗯，
他们实际上都会多多少少的受到影响，
嗯，
受到影响。
对，
对，这个就是以从他们角度考虑哈，
嗯。
但是呢，反过来的话呢，就是说呢，从美国政府，尤其特朗普政府角度来讲呢，他一直强调的是，就是说我要用最有才华的，
对，
配的最就是那个收入最高的这群人的话呢，那职业移民这块呢，其实看起来似乎，就是是符合目前这届政府的大方向的。
嗯，的确，还有投资移民也是给他们带来经济利益
的。对，啊，我觉得这才是
对，它不叫 merit base 嘛，也就是说，
嗯，
说白了，你就对美国的贡献是什么？是你用才华贡献，还用经济去做贡献？
嗯，
其实这个是符合啊，目前的这个政
理念
这届政府的这个理念的。
对，所以也非常这个。也在我们的意料之中吧，但只是真的是希望这个最后的结果，
嗯，
就像您说的能调和一下，不至于让我们特别难以接受哈，
嗯，
这样无论是投资移民、家庭移民还是技术移民都能稍微宽心一些，都能有一个均衡的结果。
对，是，所以对，这是最理想的一个，
对对对，
这是希望是这样吧。所以赵同学和你的同事们如果想表达的时候，在我看来就是说也可以把这些个想法
嗯
放进去，
嗯，
对，就建议他们看能不能退而求其次，
嗯，
对吧，
对，
折中一下。
嗯，我看现在就是如果说您能不能给我们讲一下大概就是这个过程是什么呀？我看这个提案是属于2019年的提案，但是真正的财年开始的话，
嗯，
就今年的2019年10月份就开始这个财年了，那就意味着这个提案如果在10月份之前没有通过的话，那它其实就相当于作废了。是不是他就只能等到明年再提出同样的法案，然后再走一遍同样的这个过程，然后才能进行最后的审批？
这个实际上这个法案是一个根本性的改变，它跟那个，
嗯，
跟刚才您说的比如说 H1B 类似这种恨不得每个财年都有的这变化，
嗯，
其实不是一个，它是法案，
哦，
所以呢就等于是它变成将来就变成法律了，
嗯，
变成法律了以后，
哎，
对对对，你看哈，你看他在现在在做参议院众议院，像平时我们的很多 H1B 什么时候什么抽签怎么抽啊，其实那全是，
嗯，
等于是政府下面的那种我们叫 agent，
嗯，
就是说应该说是政府下面的对执行机构哈，执行机构，
嗯，
行政单位的一些个行政命令哈，
就比如说咱们之前谈的那个抽签方式的改变，
对对对，很多东西啊，其实呢就是都是应该说是政府层面，
嗯，
一些具体的一些执行单位，
嗯，
我们叫 agent 他做的事情，
嗯，
但现在不是啊，现在参院众院最后总统签字，这个是一个法律了，
要改法律大纲了是吧？
对，要改法律了。所以呢，就是说这也是为什么有可，就是大家都觉得这执行的可能性其实不大，但是一旦执行了，这影响可真是太大了，
可能会比较长远。
对对对对，就再改变起来，就每次大改变都是一个这么一个非常复杂的程序。其实在无论在参院众议院里面，它又有很多 committee 哈，讨论来讨论去的话，今天能到众议院已经就是这么快速通过哈，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大家很紧张。
原来是这样。
对，你像平时比如说美国，比如说投资移民这个资金这个数额的增加，其实在我们有时候我们其实根本不关注哈，因为我们一看其实就是一个参议员的一个想法，根本就是形不成大气候的，因为它其实有很多很多操作程序在那个内部里边，但是这次大家很关注是因为压倒性的众议院
获得了很多的支持，
对，然后就很担心参议院这边也是，对，
有点吓人，
有点吓人，对。然后呢，但是他好在呢，他也说了，如果执行也是三年的这个，就有个缓冲期。可是从大方向上来讲，其实还是影响还是很深远的。
那缓冲期这三年是从2020年往后算三年，
对，应该是2020年10月吧，对，大概三年就没就说的比如说第一年大概多少百分比啊，再慢慢。
难怪会有这样一个缓冲期，因为它的影响会更加长远。
对，我看好像是以前就提出了这么有相似的法案，然后但是好像在参议院的时候被打回来了，于是他们今年这个1044再来的时候就做了些许的修改，比如说加上了这个缓冲期，然后可能是对于之前的一个意修改的意见的一个反馈吧。
对，我觉得就是我们中国大陆的移民哈，现在就文化层次实际上是特别高的哈，特别高的，而且最关键的是参政意识特别强，参政议政的这种意识，不管他是一个工签的还是一个学生签的那当然绿卡包括美国公民哈，所以呢我觉得真是觉得还是很有希望。你看赵同学对这个情况了解的非常非常详细，
非常，
而且对于他的前世今生都很了解。
对，我觉得他其实代表我们大部分现在这个新的华人移民的这个一个认知状态，其实尤其是西雅图，大家都说西雅图都是新移民，而且受教育程度非常高，
对，
像在科技行业的也非常多，然后投资移民的也非常多，有比如说温哥华那边的这个投资移民的这些影响一些流入，所以我觉得就像您说的，确实是大家这个越来越能发出自己的声音，而且认知程度越来越高。
对，因为他读，比如他因为他关注新闻啊，他阅读啊，这样的话呢，他就是，然后同时他又开始发声嘛。
对，
这个还是影响。
虽然比印度裔的这个这些同事啊，或者在这个已经参政议政的这个还稍微弱了那么一点点，
继续提高。
继续提高，
赵同学
人数太少。
对，希望寄托在这一代人，
赵同学你们这一代人身上。
非常开心今天能够就是有曹律师还有赵同学我们一起讨论现在最时下最热点的这个移民法案。我相信不仅是这个听众，西雅图中文电台听众朋友们肯定非常受用，连我作为主持人包括我相信赵同学我们都解答了非常多的疑惑。非常感谢您曹律师。
没有，谢谢你们俩。
好，
谢谢听众朋友。
好，那我们就下一期下个月第三个周六的曹律师信箱不见不散。谢谢大家，谢谢曹律师，谢谢赵同学，
晚安，
晚安。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